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又嚟到咗一个礼拜嘅第一日啦。今日系4月18日，2021年礼拜日，系我哋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语频道。咁喺呢一日咧，所有嘅节目都系粤语节目，冇错啦。你收听紧嘅系西雅图嘅中文电台入边粤语节目。粤韵畅谈，我是主持人阿飞。今晚我要跟大家讲一位在中国空军方面呢，他属于先驱人物的林福远。多谢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多谢作者李安、编辑方强同埋黄善，更加之多谢嘅系我哋背景音乐嘅作者，一位10岁嘅小妹妹暖暖，佢特别为我哋呢个节目作嘅呢首曲咧，叫做《A Long Way From Home》，中文系《何日洗客抱》。在1890年的12月27日，在美国三藩市波特雷罗区有一条街叫做印第安纳街。在那时印第安纳街呢，都是一片很矮的棚屋。在其中的一间棚屋里面，有一位将要当母亲的华人女士，忍受着强烈的阵痛，她将一只碗打碎了，准备用锋利的瓷片割断她生出来的婴儿的瓷带。没几耐，这个婴儿出世了。那一年是农历的庚寅年，这一家人是姓林，他们很欢喜这一位父子的到来。庚寅年是属虎的年份，他们为这个新生儿呢取名叫做林福远。林是姓林的林，双木林，福呢是幸福的福，元是元旦的元。在19世纪中叶，美国加州各地发现了金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有一些专门行船在三藩市到上海或者三藩市到广州航线的远洋商船呢，往往在离开中国之前呢，就以契约劳工的形式招聘一些中国人到美洲做劳工。当时满清王朝是一个腐败不堪的政府，而且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运动蜂拥火起，加上年年的饥荒，民不聊生，百姓力图脱离贫苦，于是很多都出去南洋，甚至是海外，即是北美洲，去寻找生计。 同时呢亦都有唔少嘅经纪人去到乡下嘅地方，走街串巷咁样去游说，佢哋传播嗱，去到金山呢就赚大钱啦。赚咗啲钱可以做乜嘢呢？咁就描述咗一幅好漂亮嘅图片。喺嗰个时候，好多沿海地区嘅老百姓透过呢啲经纪人嘅安排，签咗契约，出洋做苦力啦。我哋知道喺广东嘅珠江三角洲，有一片土地，我哋叫做四邑，即系开平、台山、恩平、新会。咁当然啦，依家咧就五邑，将呢个学山咧就拼入四邑，就改称为五邑。咁当时咧系四邑地区大批嘅华人告别父老乡亲，踏上咗远洋轮。关于中国空军的先驱林福源的故事呢，起源于他的爸爸，一位早年移民美洲的华人，叫做林立雄。林呢是姓，立呢是起立的立，雄呢就是洪水的洪。咁林立雄系林福源嘅爸爸。林福源咧，佢系初初用呢个名，收尾改咗个英文名，简称系 Art Lim。咁佢嘅正式称呼叫做 Arthur。咁林立雄咧系林福源嘅爸爸啦，佢嘅原名叫做林泰噃，泰系太平嘅泰。在1840年出世，1920年过身的。林立雄他原籍是广东开平赤水村一家姓林的农户的长子。当年跟很多后生的族人一样，为了躲避国内的战乱，他很小的时候呢就背井离乡出去闯荡。他首先在一条货船上面做苦力，游历了大半的世界之后呢，在12岁那一年，随着那只船来到了三藩市。大批的移民潮涌入了美国的西部，亦都大力加速了美国西部开发的需求。在1862年的5月6日，参议院通过了关于太平洋铁路法案，林肯总统呢正式签署批准了。批准什么呢？就是铺设一条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这条铁路连接太平洋去到大西洋。1863年的1月8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个日子是向西穿越内华达山脉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在加州的首府萨克拉门多举行的开工典礼。那一年呢，萨克拉门多到奥本以北的路段都完成了，但是因为当时雇佣的劳工，那些爱尔兰劳工呢，生性自由散漫，喜欢喝酒，喜欢的时候就上班，不喜欢的时候又旷工，并且不时在外面聊事斗非打架，这些事不断地发生。 同时呢，这一班爱尔兰劳工不断地要求增加工资，他们这些行为令到修铁路的进展非常之缓慢，慢到呢拖到太平洋铁路工程公司的承包商呢就来破产咁滞。就在这个无计可施的情况之下呢，公司决定招聘一批中国的劳工试下，于是他们去到三藩市一些采金的矿地那里就宣传，就说、我们招收在这边采矿的华工去到承包铁路。咁当年唔够20岁嘅林泰，即系林立雄，就系、是、林福源嘅爸爸啦。咁佢就成为咗首批50名加入呢个铁路公司嘅中国劳工。当时有一句说话去描述呢班劳工。他们说，能够修建万里长城的民族当然也都可以修铁路。铁路工程的总承包人克罗科一锤定音，整一个华工修铁路的历史就开始了。是在1864年这一次首批50名华工的试验上面，他们发现华人劳工真的非常之好用。他们安分守己，不诸事不生事，要求不高，随时加班，并且他们吃苦耐劳，不会投诉。当然了，这些不会投诉是因为他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人生地不熟，并且语言不通，这样来造成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些这样的原因，令到华工在承包商面前有了一个很好的印象，加上华工聪明，计仔多，在修铁路的时候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呢，通常在华工面前都可以解决。这样我们故事讲到现在呢，就知道了，原来林福源的爸爸当年是首批试用的50名华工之一。当然我们知道当年修铁路是非常之艰险的，究竟林福源的爸爸林立雄，亦都是林泰，他是怎样度过这一段艰苦的时间呢？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讲述。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帖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嗯，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广告之后翻返嚟，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继续系同大家讲述华人移民美国嘅历史故事。呢一篇文章系由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历史写作组公稿，作者系李安，编辑系方强同埋黄善。而背景音乐呢，是来自10岁的小妹妹暖暖。这首音乐的名字叫做 A Long Way From Home， 中文是何日洗客谱。上一节我们跟大家从林福源的爸爸林立雄，即是林泰的美国移民故事回顾起来的。讲到他当年是50位第一次，即是头批接受华工的实验的其中一位。那当时呢，他们的收入是低过那些爱尔兰劳工的。这一段历史在前年我们讲述太平洋铁路竣工150周年那个特辑的时候呢，都有提过了。铁路公司当时每个月给这些爱尔兰劳工或者是白人呢，是$35包食包住。但是我们华工呢，他们一个月只是得$26，而且不包食宿，而且没有人身保险，公司还不承担对家属的任何义务。面对这样的种族歧视呢，修铁路这份工作对华工仍然是很有吸引力的。只要能够找到钱，哪怕生存条件再差，甚至是不可以赖以生存的地方，都留低了华人辛勤劳动的印迹。在铁路公司尝试了第一批50名华工的基础之下，他们决定扩张去招收更多的华人劳工加入这个筑路大军。在跟住下来短短几个月，通过行选的人在中国的宣传，已经有成几千名的当时贫苦的华人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的三藩市，加入了这一批筑路的大军里面。我们知道这一条太平洋铁路呢，由东向西，地势是非常之平坦的，但是由西向东呢，沿线要经过高山峻岭，地势险要， 仲要面对不同的季节的挑战，主要是寒冷的冬季或者是酷热的夏天。筑路担架，跟住逢水搭桥，这些都是充满着危险的工作。在内华达州的山脉，华工所面对的是海拔2100米的山脉，特别是在崇山峻岭中穿行的头那40英里。你不要看只是得40英里的铁路，但是这40英里的铁路铺设必须要打通10多条的隧道，还要是有成50座的铁路桥，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作为头50名的筑路华工，林立行是整个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的见证人。他在各个路段建造过程中担任领班，在这个期间他不畏艰险，身先士卒，亲自带领这一批中国的劳工穿山越岭，架桥铺路，直到1869年的5月10日，在犹他州的海角陷下全段铁路最后一枚的黄金导钉。在经历了半世辛苦，到了不惑之年的林立行回到了三藩市的时候，他遇到了他这一生的真爱。他和一位女仆人喜结连理，组成了一个完美的家庭。这一位女仆人呢，在史料上面的记载叫做 FOON， 她的姓是 CHIN。 那从她的 CHIN 这个拼法来看呢，林立行的妻子应该是姓陈，那同她 FOON 这个拼法的发音来看呢，应该是叫做阿芬，陈芬，那我们姑且叫做陈氏了。原来这一位陈氏呢，他当年也都是坐船随着这一批移民大潮来到美国的华人。这位陈氏呢，他小个在中国的时候，因为家很穷，自小就被卖到当地一家行医的大户做女佣。后来这一家人呢，就决定整家搬到去美国开诊所。咁陈氏佢不嬲都手脚麻利，聪明伶俐，深得主人家嘅欢喜。咁主人家全家搬到美国咯，咁当然鍾意带埋佢啦。咁陈氏就係咁样嚟到咗佢心目中嘅金山。在他遇到了林福元的爸爸，即是他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出落成为一个大姑娘了。在这个因缘际遇之下呢，他们很快就互相相爱，和林立雄结婚。 结咗婚之后呢，呢位陈氏就离开咗侍奉多年嘅主人家，从此过上咗真正独立嘅生活。婚后佢哋恩爱有加，儿孙满堂。佢同林立雄总共养育咗七个仔女，可谓枝繁叶茂吓。当时林家附近呢有一个屠夫镇，咁啲洋人嘅屠宰场通常就将动物嘅内脏唔要嘅，咁佢哋就倒咗喺出边有一条河入边，令到嗰条河咧血水横流，臭气冲天。而林立雄是一位好有生意头脑的人，他看到这种情景就即刻想到了一个生意的机会。他当时带着几个仔，将这些被洋人抌了的动物的内脏变废为宝。他们在河水里面将这些内脏捞起，清洁之后呢，将他们分类，然后拉到唐人街那里去卖这些动物的内脏。果然不出所料，他们这些废物令到当地华人民众的欢迎，大家都觉得这些是宝。正是靠这些猪下水啊，林家的日子呢有所好转了。我们知道林家的小路仔几多的，排行第五的林福元呢十岁左右被送到了他的二家姐屋企生活，因为他的二姐夫在三藩市的唐人街是一位很有钱的富商，为人仗义，黑白通吃，并且很有商业的头脑。我们知道在三藩市的唐人街呢，如果你有这些技能，为人又这么仗义的时候呢，是很稳得食的。所以呢，林福元就跟二家姐和二姐夫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到他收尾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究竟是有些什么影响呢？我们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讲述林福元的故事。
林，你知道康伟的疫苗已经获得核准，而且民众可以接种了吗？
妈，我知道，你要去打吗？
嗯，我找了很多资料， FDA 已经授权使用疫苗，对抗这场蔓延全球的病毒疫情。
但外面有好多不同的说法。
嗯，我们要实事求是，像我上 cdc.gov/coronavirus 网站查过所有讯息之后，反而觉得很有信心呢。你应该去看看。
哇哦，看来我还有很多可以跟你学习的地方嘛。
那可不是，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对，
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啦，广告之后继续翻嚟我哋今晚嘅历史专栏。呢一篇史记，我哋要多谢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历史写作组提供，更加要多谢嘅系作者李安、编辑方强同埋黄善。特别要同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背景音乐的作者，是十岁的小妹妹暖暖。这首曲叫做《何日洗客谱》A Long Way From Home。 上一节我们讲到林家这个第四个仔呢，林福远就跟住佢嘅二家姐一齐生活。咁时间嚟到咗1906年嘅4月18号，嗰一日嘅朝早，三藩市发生咗大地震，刹那间地动山摇。地震摧毁了整个市中心，并且造成的大火烧了3日3夜。昔日车水马龙的华府呢，火灾之后就是废墟一片，它造成的损失比地震更加之重大。咁喺灾难发生嘅时候咧，林福源嘅大哥林福成，佢嘅二姐夫黄吉耀，以及喺唐人街嘅中华会馆嘅一啲侨领咧，挺身而出捐款去赈灾。佢哋呢一班人仲同政府协商，睇下点样安置灾民。他们还一起计划，看看将来怎样重建唐人街。这些侨领的临危不惧的义举，令到当时16岁的林福源印象深刻，对他成年之后一飞冲天，建立工业有着很深刻的影响。为了不中断学业，林福源后来就去到三藩市的湾区沃十八恩高中那里读书。在那里有很多好像他那样因为地震而转学的学生。咁冇几耐之后咧，林福源同佢嘅二家姐一齐就搬到咗奥克兰，转学去到奥克兰嘅理工高中。嗱，林福源对机械方面嘅知识非常之感兴趣，咁喺奥克兰嘅理工高中咧，对佢日后喺航空方面嘅发展产生咗深远嘅影响。正系喺嗰度，佢遇到咗另外一位航空爱好者谭根， 并且同佢成为咗好朋友。嗱，喺早几个月，我哋一篇史记入边咧，亦都同大家描述咗谭根对航天嘅兴趣，同埋佢喺航天方面嘅成就嘅。喺高中入边咧，除咗规定嘅课程，林福源对体育运动都好热衷，同时佢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美国的中华学生联谊会担任职务，推广教育和公益。在我面前呢，有一幅历史的图片，可以说是照片，不是图片。这幅照片呢，就是在奥克兰理工高中的棒球队的一张纪念相片。林福源呢，在个相片的第二排是站在那里的，前排是踎在那里的学生，后排是站起身的学生。那他呢，就在相片的中间，看下去他是甚至比一些西人的学生都要高大。咁喺呢幅相片嘅下边咧，佢有个注释，佢话居中者为剪掉辫子嘅林福源参加棒球比赛。根据呢个注释嘅文字咧，可以想象到林福源之前可能系梳住辫嘅，咁所以咧佢系特。在这里注明他是剪掉了辫子的林福源。好了，那讲到林福源在中学时候的学业呢，他毕了业之后呢，就继续去到西尔德学院去研修商科。之后他就在《世界日报》度公职做编辑的。嗱，《世界日报》咧系当时遍布全美国、欧洲以及澳大利亚嘅一份华人报纸。对于后生嘅林福源而言，生平第一份工作就系每日都有机会接收并报道汹涌澎湃的世界局势，以及在科技方面的发展。这一份工作令到他开阔了眼界，但是对于他而言，生活真正发生巨大转变的是1909年的2月21日，一位来自于广东恩平25岁的飞行师冯宇，在奥克兰的小城皮埃蒙特，他亲自驾驶自己亲手整的冯宇一号迎风腾空的消息。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所报道的一些历史故事。谭根是广东开平人，冯宇是广东恩平人，这个林福源呢也都是广东开平人来的。在远在美洲的异国他乡呢，虽然他们不是来自于同一个县市，但是同样是广东人。那这些航空的先驱，谭根、冯宇，他们在航空方面的兴致和成就呢，很大影响了林福源跟着下来的爱好。讲回当时冯宇的飞行，比起美国莱特兄弟 飞行者一号的距离呢是远了260米的。不要看这个只是260米的距离，在当时的性能和技术上面呢，应该是充分显示了冯宇他设计和亲手制造的飞机的性能和精良度都比美国莱特兄弟当时的飞行者一号胜出很多的。而冯宇和设计到到试航呢，只是用了1年零2个月。这个中国人动力载人飞行之壮举，不单止在中国，亦都在世界的航空史上面写下了新的篇章。冯宇的成功极大地刺激着属于好朋友的谭根和林福源，他们一起去探索天空的勇气和热情。在1911年底，谭根就入了柯蒂斯飞行学校，几个月之后他就分别获得了加州和国际飞行员的执照。之后谭根又专程去到伊顿航空研究实验室去学习，在那里学习航空理论和飞机结构制造技术方面。跟着因为这样，他在这方面呢就奠下了深厚的基础。其实在1910年的7月啊，谭根就已经成功制成了一种新结构的水上飞机。他这个飞机呢就夺得了三藩市万国飞机制造比赛的冠军。两年之后，在加州的伯克利市旁边的爱莫利维尔，谭根又和美国的11名极负盛名的飞行师同台献技。我们知道谭根和林福源是好朋友来的。谭根在这3几年取得的成绩和名誉呢，都鼓舞着林福源。好了，我们去一段广告，跟着下来讲一下谭福源是怎样崛起的。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今晚最后一节的历史专栏，大家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韵畅谈，我是阿飞。今天和大家讲的历史故事是关于我们中国空军的先驱林福源的故事。这篇史记是由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历史写作组公稿，作者是李安，编辑是方强和王善，而背景音乐是来自十岁的小妹妹暖暖，何日洗客袍 A long way from home。我们知道康有为，他是一位清末的维新变法家，他1858年的3月19号出生，在1927年的3月31号逝世。当年康有为积极号召海外的华侨积极参加维新的运动，青年时期的林福源在变法维新的潮流影响之下加入了保皇党。他在二家姐的资助之下，在1913年的1月去到了在圣地牙哥的柯蒂斯飞行学校学习。他是第二位来到这里学习的中国人，第一位呢就是我们上一节提到的谭根了。航空从启蒙阶段开始，他的难度和危险性众所周知，但是亦都吸引着好似冯玉、谭根、林福源呢啲后生仔嘅追求。呢班后生仔勇敢咁样接受一次又一次嘅挑战，对天空如痴如醉。然而，佢哋嘅老师柯蒂斯帮助林福源认识到安全第一的重要性，出于对安全的考量，林福源在飞机上面安装了陀螺仪稳定器。美国的海军呢，后来也都采用了这种稳定器。格伦·柯蒂斯不愧为世界级的飞行大师，他将航空研究和飞机制造作为毕生的事业。他是继莱特兄弟之后第二位改装动力航空器的飞天之人，亦都是水上飞机的发明家。尽管莱特兄弟和他曾经因为飞机设计的专利纠纷打官司打到死去活来，但是去到最后呢，他们两个冤家合二为一，柯蒂斯莱特公司成立了。这一间公司 成为了美国航空工业的先驱。正是他们促使了航空从启蒙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在二战期间，著名的飞虎队 P-40 战鹰就是出自于该公司。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呢，他们公司总共生产了13,738架 P-40 战鹰的战斗机，为太平洋和欧洲战场的胜利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了。那我们讲回林福源时期的往事。林福源在柯蒂斯飞行学校读书的时候呢，这间学校刚刚新建没几耐，校舍和设施虽然简陋，但是他们的教学质量和研发水平在当时却是一流的。对林福源的未来的人生道路和飞行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那里他学到的不单止是航空知识，更重要的是一名飞行员的严于律己、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精神。林福源渴望成为好像柯蒂斯这样的飞行家，他具备飞行人才与生俱来的素质，沉着、冷静、坚忍。在短短7个月的学习中，很快林福源从模拟机去到实际升空。除了陆上的飞机，他还学驾驶柯蒂斯设计的水上飞机。在1913年的7月16日，林福源获得国际航空联合会颁发的第245号飞行执照。他是继谭根之后第二位的美籍华人获得这项国际飞行的殊荣。大家还记得吗？林福源完成他的学业之后呢，是在《世界日报》做编辑的。那这位报刊编辑放下他手上的笔，去到圣地牙哥飞行学校去接受更加之动人心弦的挑战。而他这样的行动在当时排华的社会背景之下处处受到制约。即使林福源剪了他条辫，他还是到处受到排挤。正是因为这样，他决定为了他的祖国而高飞。于是在他毕业之后呢，林福源雄心勃勃，一心向往将所有的航空知识为中国的强兵之路做出贡献。特别当他知道中国政府推行新政，多次选派赴国外学习先进的航空和飞机制造技术，留学生学成归国之后呢，成为中国第一支的航空技术力量。 在1913年的3月，北洋政府在北平市郊南苑飞机修建厂的基础之上，建设了中国第一个飞机场。同年的9月，中国第一所培养航空人才的南苑航空学校成立了。所有这些消息都让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林福源激动无比。在他获得飞行执照没几耐，就收到了当时中华民国的副总统黎元洪的传话，说大总统袁世凯授意提供一个教职给他，等他培养中国的航空人才。得到这个信息，振奋不已的林福源开始积极筹款。终于在1913年的年底，他买了一架新型的E 型80马力的柯蒂斯水上飞机，他准备揸着这架飞机回去中国担任飞行的教官，同时他还肩负着作为柯蒂斯飞机制造公司的代表，回中国去到各地巡回表演。但是当时的中国局势暗流汹涌，风云起伏，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倒行逆施，伏辟帝制，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孙中山发动讨袁第二次革命遭到武力镇压，不得已流亡日本。而林福源的好朋友谭根，因为这样滞留在归国的旅途当中，转到菲律宾开办飞行学校。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经过柯蒂斯的介绍，林福源和美国的飞行狂人洛克西德兄弟认识了。这两兄弟呢，就是后来享誉全球的洛克西德马丁飞机制造公司的创办人。林福源邀请弟弟马尔科姆作为机械师，同他一起去中国。马尔科姆接受了。这两个后生仔憧憬着一个宏伟的计划，就是在香港开办一个柯蒂斯飞机销售服务处，而推进中国的航空工业。于是在1914年的6月27号，林福源将水上飞机分拆装箱，带着亲人的祝福，他和马尔科姆登上了日本的远洋轮千代元号，启程去中国了。跟住落嚟，林福源在中国的遭遇和他对中国的航空建设起了什么的作用呢？我们留在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和大家一一道来。今晚的节目到此为止了，各位晚安。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